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六，农历9月24，北京小雨转多云，17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大金砖大团结大作为，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成果丰硕，亮点纷呈。
习近平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努力培养更多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
应习近平邀请，芬兰总统将访华。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6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岑浩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6任行政长官。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11月4号至8号在京举行。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0届中央第3轮巡视完成反馈。
我国粮食产量预计将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
凝心聚力，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国际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的重要讲话。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2号到24号应邀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金秋十月，习近平主席飞赴伏尔加河畔千年古城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这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也是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后首次峰会。在喀山停留不到48小时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十多场活动，多边双边结合联动，老友新朋聚首畅谈，日程丰富紧凑，内容务实高效，访问圆满成功。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密集报道，普遍认为此访成果丰硕，亮点纷呈，谱写了金砖国家团结自强新篇章，开辟了全球南方发展繁荣新前景。中国再次发挥了作为金砖合作中坚力量、全球南方核心成员的重要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金砖合作引领全球南方大团结，正在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历史影响。金砖合作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牵动着世界格局演变和国际力量对比，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最重要平台。习近平主席此访全程出席金砖领导人小大范围会议，结合金砖扩员后面临的新形势，深入阐述大金砖合作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原则，深刻指出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彼此的共同追求，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展现历史主动，要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时变应变之谋，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习近平主席把脉国际格局演变和全球发展大势，深刻阐述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宣布中方支持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八项务实举措，进一步拓展了大金砖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夯实了大金砖合作的四梁八柱，有力助推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提升了金砖的含金量，增强了金砖国家自立自信自强的底气。面对30多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的强烈愿望，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初心使命，积极回应全球南方的呼声，欢迎更多国家以多种形式加入金砖事业。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本次喀山峰会达成共识，决定邀请新一批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这是继去年约翰内斯堡峰会欢迎五个新成员后，金砖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进展，标志着金砖合作机制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金砖合作机制的代表性进一步扩大，感召力、影响力、生命力更加彰显，已经成长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性力量。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历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开创性地提出包括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留下了中国印记。此次30多个国家领导人齐聚喀山出席金砖加领导人对话会，围绕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公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深入沟通，畅所欲言。习近平主席洞察世界大势，把握时代潮流，进一步高屋建瓴地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但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金砖国家要展现集体意志，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牵头启动的各项合作举措，顺应了全球南方求团结谋发展促变革的共同心声，再次表明中方从来不开清谈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派。出席喀山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多位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并广泛接触与会各方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主席再次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续写中俄元首交往佳话。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俄关系，认为中俄探索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相处之道，双方要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树立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商定，以明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契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此次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这也是双方五年来首次正式会晤。习近平主席就中印关系何去何从提出重要主张，强调中印应坚持正确战略认知，共谋相邻大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光明正道，相互成就彼此的发展梦想，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做出表率。莫迪总理积极呼应，并就改善两国关系提出具体设想和建议。中印关系从喀山重启再出发，不仅将造福28亿中印两国人民，也将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各方领导人在同习近平主席交流中都表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毫不动摇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正当立场，希望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密切全面战略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当权益，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国领导人高度赞赏和感谢中方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秉持的客观公正态度，表示中国是最真诚和最可信赖的朋友和伙伴，期待中国发挥更重要国际作用。习近平主席同各方亲切友好互动，展现大党大国领袖的人格风范，中国的朋友圈进一步巩固扩大。风云变幻志不移，沧海横流破浪行， 中国将团结金砖和全球南方伙伴，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在发展振兴的新征程上追逐梦想，在百年变局中担当作为，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中携手奋进。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中国海洋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向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以建校百年为新起点，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努力培养更多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为建设教育强国、海洋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为私立青岛大学，创建于1924年。2002年由青岛海洋大学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近日，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百年办学的奋斗历程，表达积极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的决心。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培养更多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芬兰总统司徒布将于10月28号到3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岑浩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于2024年12月20号就职。会议审议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选举岑浩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的报告，听取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情况的汇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会议决定任命岑浩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强强调，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一国两制方针在澳门得到全面准确贯彻落实，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开创了澳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局面。中央人民政府将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守正创新、担当作为，不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局面，支持澳门发挥自身独特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澳门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深入贯彻落实9月26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近期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实情况吩咐各地开展调研，会议就此进行了交流并研究了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持续抓好一揽子增量政策的落地落实，及时评估和优化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进一步提升宏观调控成效，同时更加注重政策和市场的互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更好激发增长动能。会议部署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有关举措。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冰雪运动加快普及，冰雪旅游、冰雪产业蓬勃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冰雪运动群众基础，广泛开展群众性冰雪运动，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发展，提升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发展冰雪项目竞赛表演产业，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促进冰雪运动在全国普及发展。要提升冰雪经济全产业链发展水平， 因地制宜发展差异化、特色化冰雪旅游，强化冰雪装备研发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产业附加值。要培育一批冰雪领域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强冰雪场地设施建设，提升配套服务水平，丰富冰雪消费产品，优化冰雪消费环境，健全冰雪标准体系，推动冰雪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会议审议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要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加大对重大原创性、交叉学科创新等项目资助力度，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才，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要支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基础研究，鼓励企业和其他组织投入资金开展联合资助，建立科技创新合作机制，凝聚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要依法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健全绩效评估机制，严惩违背科研诚信等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作风学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11月4号到8号在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审议学前教育法草案、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能源法草案、反洗钱法修订草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修正草案，审议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代表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仲裁法修订草案、海商法修订草案、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计量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批准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污水污泥修正案的五件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3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关于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的两项报告，审议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环资委、农委、社会建设委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12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等做了汇报。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我们正在加快实施一揽子增量政策，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经济各方面优势都在巩固和提升，改革和创新激发的发展动能越来越强劲，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中国始终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愿同世界共享发展成果。希望各位委员继续积极建言献策，支持中国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蒂姆·库克等发言，表示中国未来发展机遇众多，愿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部署，20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10月17号召开20届中央第三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近日，15个中央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的22个中央和国家机关、12家中管金融企业党委党组进行了一对一反馈。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有的履行职能责任有差距，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够扎实，落实改革部署不够到位，有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存在不足，风险意识不强，防控机制不健全，有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够有力，一些重点领域廉洁风险比较突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仍有发生，有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过硬，基层党组织建设比较薄弱。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增强危机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逐项研究处置措施，牢牢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线，要清醒认识反腐败斗争形势，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着力铲除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格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反馈强调，巡视把问题揭示出来，最终是要解决问题，要把巡视整改作为推动改革发展的有力契机，把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把巡视整改作为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动真碰硬、深挖病根、对症下药，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组织力、战斗力。据了解，中央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粮食产量今年预计将首次突破1.4万亿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今年夏粮早稻已经丰收到手，夏粮是近九年增产最多的，早稻产量连续四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面积单产提升取得明显成效。
全国秋粮的收获进度达到了 82.5%， 又是一个丰收季，我国粮食产量在连续九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今年预计将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
今年中央财政加大对粮食生产支持力度，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现了全覆盖，提高了小麦、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张兴旺表示，
深入实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预计单产对粮食增产的贡献超过了70%。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进一步解释，在单产提升工程方面，今年以增密度为切入点，母菌株数不断增加，以创高产为着力点，关键技术加快推广。
今年重点推广了玉米的精准调控、大豆的大垄增密、小麦精细整地播种、油菜直播密植等高产的技术模式。今年小麦整建制推进线亩产较上年提高了 5.1% 左右，带动了全国小麦平均亩产提高10公斤。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九月份全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112万辆，同比增长 5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8.8 万亿元，社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第31届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昨天开幕，本届农高会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吸引了49个国家共1800多家企业参展。
第11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今天在宁夏银川开幕，主题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共同家园。 中国中亚合作论坛是中国与中亚国家间机制化交流的国家级合作平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际人士指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阐述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中国主张，彰显中国担当，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凝心聚力，指引方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人士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念，为推进世界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全球南方、为世界的共同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安德烈·杰尼索夫。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中国在全球南方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助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赞比亚经济学家特雷弗·汉巴伊。
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三年来已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这对推动全球南方的普遍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经济专家卡洛斯·罗德里格斯。
中国是众多全球南方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与各国合作发展当地急需的基础设施，中国还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南非中非国际交流智库创始人兼主任谭哲礼。
中国是现代化带来的非洲国家所需要的发展机遇。讲话还提到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所有这些都旨在推动包括广大非洲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奇。
中国无疑是全球南方发展的锚点和关键驱动力，中国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的现代化发展成就能够帮助弥合全球南方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保加利亚一带一路全国联合会主席扎哈里埃夫。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总是受到全球关注，他注重言出必行，提出很多具体举措，为金砖国家乃至全球爱好和平的人指明了前行方向。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25号晚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稍早前以军发布通告，呼吁位于贝鲁特南郊达西耶的三栋建筑附近的黎巴嫩平民撤离。
黎巴嫩看守政府公共卫生部门25号的报告显示，黎以冲突已造成黎卫生和急救领域163人死亡，272人受伤，8家医院关闭，7家医院仅维持部分运营。另有25个初级卫生中心因周边地区遭袭而被迫关闭。
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多架美国空军 F-16 战斗机已经从德国抵达中东。
菲律宾官方25号晚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强热带风暴潭美在菲律宾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81人，另有20人失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